感谢神，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的聚会哈。那我们一起先来读经，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在旧约圣经224页，好，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之行，好叫你们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你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起来，都要谈论，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阿们。他这里其实讲到是很重要，就像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如果是犹太人，他们这个上面会有一个经文甲，就是把这个经文真的是放在额上，他们这里会有一个配件是有一个经文甲。那这里就讲到神那个时候希望以色列百姓可以遵守他的话语。那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因为以色列百姓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就被掳了。那来到了到新约的这个时候，他们就一直很期待耶稣基督来临，那可以复兴他们的国。所以我们看，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就可以看到说，当时候他们告诉他们就问复活的耶稣说，父啊，你复兴你的国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嘛。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期待一个地上属地的救赎，但是实际上却神所要成就的事情却不是这样。我们如果看刚刚讲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那但是神就回答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要讲的复兴其实是要复兴神国的事情，跟以色列百姓所期待的是不一样。那至今现在的以色列人，属地的以色列人，他们依然在期待说未来可以有一个弥赛亚来救赎他们，但这其实并不是耶稣基督的计划。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谈这个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呢？因为我们如果看我们的这个十大信条，大家知道这是我们信条其中之一条，知道是第几条吗？知道了可以举一下啊，很厉害哈、哦！这个弟兄知道是第三条哈、哦。我们如果有赞美诗，可以看这个赞美诗前面哈、哦，十大信条的第三条哈、哦，叫做信本会系耶稣基督借着完与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教会之真教会。他们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是复兴使徒时代的这个教会了哈。那所以要复兴，就代表说它一定是有一个衰败的过程嘛。那在以这个圣经里面来讲哈，这个早期的第一个这个使徒的教会，就是在使徒行传，耶稣基督被钉死然后复活之后，那这些门徒他们很勇敢的去传福音，那传完之后他们就建立一个教会，就是当时候的使徒教会。那为什么要复兴？当然是因为他们衰败。那为什么他们会衰败呢？就是跟这个很多罪的问题有关啊。那 当教会有很多罪，然后又真理又不纯正的时候，圣灵就会停降。所以到最后圣灵就停降到可能第一世纪左右，圣灵就停降，那后来教会就变质啊，或是甚至有些 变成天主教来，然后卖赎罪券等等的。那当时候其实到启示录的时候，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当时候教会就有很多变质的现象。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然后第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是假的来。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这里就讲到说，有假的使徒，那但是假的使徒有被看出来。好，那这是这个第二章第二节讲的是以弗所教会。那这个假使徒或者是这种教会里面不纯正的真理，不只是在存在一间教会，在很多教会都有。那像这个第九节讲这个士美拿教会，他说知道那自称为犹太人所说的，第二章第九节启示录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啊，也就是说有些人看起来是犹太人，看起来是教会的人，很纯正的，但他们其实是撒旦一会的人啊。好，那到了十三节，我们看这个下一间教会，十三节是别加摩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亚在你们中间撒旦所坐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好，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一样，在别加摩教会也有这个撒旦的座位之处，这个撒旦已经进入教会。那到了二章二十四节，这只是讲到说推亚推拉的这个教会，这是这里讲的这个教会。他说二章二十四节说，至于推亚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自己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也就是说当时候这个撒旦也进入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然后他们会讲一些好像很深奥的道理，但是这其实是撒旦的道理。好，所以看到这个，如果再看第三章第九节，一样在讲说那撒旦也会自称是犹太人，也就是说这个撒旦的工作一直进入到教会里面，甚至进入教会的这种圣职系统里面。好，所以后来这个就如启示录慢慢所说，然后后来教会就变质。那当时候的这个我们是称为是秋雨的圣灵，是秋雨是栽种的时候，那到我们是这个春雨的圣灵。如果大家看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一节，这里就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神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虽然秋雨的这个教会败坏，但是当春雨的时候要向发闪电的神求雨。好，那这里要讲的就是春雨，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啦。那圣经有其他地方讲说这个发闪电从东方啦，所以有一个教会叫什么闪电教会，东方闪电，它其实也是其来有自。那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是1917年在这个北京永定就在北京永定这个地方，然后由神亲自为保罗施洗。你看这个圣灵停降大概是主后可能100多年的事情，到了1917中间间隔1800多年，那这1800多年当中都没有人是没有罪的，所以没有一个没有罪的人可以替别人施洗，以至于大家都是有罪的。那所以到了1917年神亲自为保罗施洗，所以为保罗他也受了圣灵，他才可以开始才可以开始去为别人施洗，然后以至于大家的罪可以被洗去。好，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了解这段历史，也就是这是我们本会的要训嘛，所以我们了解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那其实我们可以先一起来想想看说，诶，这个教会有没有什么地方很值得我们学习。就像诶，你学生今天想要考试考得很好，会去想请教说，诶，这个第一名都怎么读书的啊，那就会有一些书告诉你说啊，哈佛的学生都怎么读书，你就想办法把自己变得跟他很像，你可能就有机会，可能都不一定读到哈佛，但是也是读到很好的学校。那我们今天教会想要增长，诶，我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那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4节，43我们从44节读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4节读到47节。跟着我们从43节开始读，使徒行传第二章43节，我们读到47节。好，43节请读。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务工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阿们。那这里讲到使徒时代的生活，其实是很美的，然后也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这里就讲到说，诶，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然后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在42节。那这个都在原文是很恳切，也就是说他们是去很渴慕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恒心代表说他的态度跟他的这个行为都不随着时间而改变。不知道大家今天来到信义教会是不是很渴慕？好，我自己觉得我没有每次来到教会都很渴慕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渴望来听神的道理？这个很像说，有些人他们很喜欢去听一些什么说明会，感觉会可能赚很多钱，或是听什么很厉害的医生来讲分享，大家就很渴慕，很希望多听他讲话。那不知道大家来教会的时候有没有像使徒时代一样，他的这个都是有很渴慕的意思。好，很渴慕遵守神的教训，而且彼此交接拨饼，就是说他们是有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所以他们是互相的联系是很紧密的，然后互相在信仰上会互相做彼此的分享。那在旧约时代呢，其实有一群信徒，他们也是会很认真的去听道理，但是他们常常只是给这个听道理的人给他们一个掌声，但是他们不一定有去做到。那这群人就是以色列百姓啊。我们可以来看以西结书33章30节，以西结书33章30节。以西结书33章30节这里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你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神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好，那这里讲到说，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也会去听道理，但是他们的听到的态度就是啊，听听看啊，哦，好像讲得很不错，然后也会啊，觉得哇，这个人讲得真好，像这里觉得他讲得像雅歌一样，给他鼓掌，但是呢他却不会去把他所听到的行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大家都是很资深的信徒，那我们在听道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可能看到这个题目就知道要讲什么了？那或者是我们很习惯就是这个谁谁谁讲到就是都是那样，很会拖时间，谁谁谁，我们会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既有的一些判断。那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对讲道者有一个认识，那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把道理行出来，还是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就是走一个形式啊，过一个水，如果没有来的话，大家一直关心我也是很有压力啊。好，那所以这里我们如果又回过来讲到说，他们恒心遵守，其实这个恒心要超越时间跟空间是很不容易的。那圣经有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如果看罗马书4章19节，他描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很不容易的。 在罗马书四章十九节说，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啊，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那神在亚伯拉罕大约75岁的时候，就跟他说要给他一个孩子，将近这20几年。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为一件事情祷告20几年啊？我之前听过一个姐妹为她爸爸祷告10年哦，那后来神就是帮助她哦。我就想说，哇，这个10年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哦。亚伯拉罕这20几年哦，每天看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哈，可能越来越没有反应，都没有什么生理的功能。那撒拉的生育已经断了哈，已经都没有月经，不知道N 个月了哈，但是罗马书4章19节哈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仍然不软弱，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被称为信心之父，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哈。那这也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说，哎，我们在遵守神的话语的上面，我们是不是有办法这种很渴慕，然后很恒心，还是我们今天很容易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给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赏赐或是在这个今生的恩典上面。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之前听这个林彰伟传道讲的见证，他说他那个时候注目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一个比较乡下的教会，那晚上3点多的时候就突然电话响，他就想说，哦，这个不妙，这个晚上3点多教会电话响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就接起来，我就真的一个人说，团头进来进来，传道赶快来。他说怎么了这样，他说我们家的这个母猪要快要难产了，从12点多生都一直生不出来，就说你赶快来帮我们家的母猪按手祷告这样子。他传道就想说他就想说很奇怪，这个圣经里面有在帮这个牲畜按手祷告嘛，但是这个信徒很急迫说好那我等一下赶快过去。传道在去的路上就一直想说，这到底能不能帮牲畜按手祷告，等一下按手下去就被总会检讨，就开始一直想，后来想到说约拿书这个最后一个经节就想说，这个城不分左右手的有12万人，还有很多牲畜，神说我岂能不爱惜呢，好，所以这个神也爱惜这些牲畜，然后就去哦，看到这个牲畜真的是这个母猪真的是一直生不出来，他就跟他讲说好，我们就帮他祷告，但是神爱牲畜，但圣经中没有帮这个牲畜按手的例子，我们就帮他祷告。后来就开始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祷告20分钟之后，这个母猪真的就开始一直生小猪，生一直一直生一生，生了18只小猪这样。所以那个信徒就很高兴这样。他传道想说啊，好了，那是感谢主已经生下来，我要回家。他说不要，传道留下来，我请你吃早餐，然后传道就在那个旭日东升，就坐在那个猪舍里面，闻着那个猪屎的味道，就非常浓哈。然后吃着这个吐司啊，然后配着豆浆，这样就印象很深刻哦。这个弟兄就是。是很高兴，就说我也要啊，教会要安排我去见证，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这样就很高兴。这样好，结果过了2-3个月之后，这个弟兄呢就突然就没有来了。传道想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哦？这个弟兄明明那个时候很高兴，怎么会这样子？怎么现在怎么没有来？好，传道就去访问了。结果这个弟兄就很生气啊，说啊，传道啊，这个信耶稣没有用啊。后来我的这个母猪哈，某一次。一样又难产，结果连小猪都一起死掉了，所以我觉得信耶稣没有用，他就不想再去了。那传道其实就很感慨，觉得说啊，这个信徒就是把这个信仰建立在神给我们的这种生活的恩典上。那当然这个生活的恩典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哦，谁不想要生病好起来，那谁不想要经营事业的时候很顺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扎根在神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保罗啦，保罗他就在很多地方献上他的感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很感谢神的救赎啦。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6章17节，这里保罗在讲到罪跟恩啦，罗马书讲到因为信而可以称义，那罗马书第6章17节保罗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做罪的奴仆，现今却 从心里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好，所以他感谢的是以前成为罪，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是成为道理的模范。那罗马书之后七章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是脱离这些罪的律跟罪的捆绑，他内心可以顺服神的律了。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每一天觉得很感谢神，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是说啊，感谢神给我很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当然这些也很重要，但是你想想，哎，这样的感谢是不是跟这个可能是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他们只是会说哦，我很幸运，因为上苍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那我们有没有对救恩有更多的认识？或是在罗马书十五章五十七节，在罗马书十五章五十七节。抱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哈，这里也讲到说，感谢神哈，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哈，也就是可以胜过这个死的权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哎，有这样的一个感谢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了哈，好，胜过死的权柄，胜过这个罪的毒钩。那因为我的小孩现在还很小齁，那我就会一直跟他说啊，很感谢神让你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那感谢神，神很爱你啊，你是神的孩子这样子齁。就是有点像是去跟他分享说，诶，你可以有这个身份就是一件很值得感谢神的事情齁。虽然他现在可能也不用，也可能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没有什么苦难齁，但是他有这样神的恩典就是很值得感谢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诶，使徒时代的教会齁，他们会增长齁，第一个就是他们愿意恒心遵守神的道，他们在真理上愿意很恳切，那他们愿意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好。那再来呢，就是他们愿意常常的去祷告了哈。我们如果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的第一节哈，讲到说伸出祷告的时候，那感谢神，我们现在也是都有定时间在祷告哈。我可以看到说伸出祷告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一个固定时间的祷告，那因为这样的祷告，神就帮助他们，给他们有很多的神迹启示。好，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节，当时候，其实使徒遇到很多的迫害，他们被整个工会迫害。我们现在想工会可能没有很有感觉，但是其实工会对他们来讲，就是很像一个小小的法院，他们是可以去裁决很多事情。所以为什么有人放赌工会，他们可以去他们，因为他们罗马政府是给他们可以有这样自治的权利。所以我们如果看里面，像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有一个瞎眼的，他生来瞎眼的被治好，他的父母就不敢去承认这件事情，因为他父母怕被工会的人给赶出去。所以当时候这工会是非常有威吓性，然后他们又有实质权利的。好，所以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一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所以就是说官长其实如果没有百姓，他们可能可以随便找一个罪名去刑罚他们，但是因为他们今天的声量很旺，所以没有办法去办他。好，所以就只能恐吓他们。可是你看这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节，这里讲到说他们就一起祷告，然后说求神让这个仆人大放胆量，将你的道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使神并且使神迹奇事显明，这样子，因着你圣仆耶稣基督的名被行出来。好，所以其实一个教会要增长就是需要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我们看这个早期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台湾即将传教百周年，那在一百年前就是有，大家知道有几个人来台湾传道吗？就是八个人，黄以离山，你看我们这里有可以有几个八个人的组合，他们我看这个史料是有八个人，然后他们一起来，就是从大陆坐船，然后要来台湾传道。那来的时候，很神奇，就是在真的是很神奇，就在这个 短短的时间里面就建立了三间教会，然后应该是有可能有100多个信徒，所以你看这个神的道在显明的时候，这个信徒的增长其实是很惊人的。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个41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候那一天受洗的门徒就有3000人，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门徒本来从12个人，可能再加上其他一些零星的人，当时候有看耶稣的有看到耶稣复活的这些人，零星的加起来一起聚会可能120个，结果就变成3000人，那到后面就记载又变成5000个人。那这里讲的这些人数都是大部分是指这个男丁，也就是说20到50岁的这群人，所以如果加上其他的人，有一些史料认为可能就有到4万多人。我们耶稣教会现在多少人？好像是五万多，不知道有没有6万的啦。所以我们教会确实我们面临一个不管是少子化的问题，或是我们教会增长的这个成效变很慢。我记得10几年前我去大陆，然后我那个时候去大陆的真耶稣教会，我去北京，北京的真耶稣教会在这个四会，就是坐那个捷运一直坐一直往东，在一个很旁边的地方，可能就是跟庆义有点像，我们也是在东边这样。好，但是我去那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姐妹，她一个弟兄姐妹，然后载我不知道去哪里这样子。她就说，我说你们大概一个灵恩会都多少人受洗？她说不多啊，我们都人不多，应该台湾比较多，我们都20-30个而已这样。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哦天哪，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们多少人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我们也遇到，就是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可能成效不是很好。那我觉得这个很像这个哈该书里面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如果看这个哈该书里面，他们那个时候要建殿，那要建殿的时候就遇到很多问题，那这个百姓就会说啊，这个建殿的时候可能还没到，就像我们在传福音，我们有时候也会为了让自己比较好受，我们可能会说啊，这个传福音的时候还没到，这个人的时候还没到，我们可能会这样讲。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个全世界的视角来看，其实有很多地方的真耶稣教会，尤其是大陆，他们可能是很蓬勃发展，所以这也是要求耶稣怜悯我们，然后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祷告。那当我们有很多去祷告的时候，其实神就会赏赐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慕道朋友，就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47节，我这里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想想看，我们信义教会一开门，哇，每天就3个慕道者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哇，那我们这次教会这是会扩展很快。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呢？跟他们前面做的这些事情都很有关。他们很渴慕神的真理，然后呢，他们很认真祷告，所以这些使徒很有能力，可以行很多神迹奇事。好，这个就像是我们教会，如果我们什么忧郁症的进来，哇，祷告3个月之后就好了，哇，那就很多忧郁症人都会进来，我们就变成一间医生馆。好，然后在这里有讲到说他们互相同心合意。好，那但是当时候的教会，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圣灵在教会在兴旺的时候，他也是很讲求真理的。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五章，就发现说亚拿尼亚跟这个撒菲拉欺哄圣灵而死。你们去想想看，他们做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以社会的层面来讲，他们是完全没有去违法，他去变卖很多东西，然后他拿来捐款嘛，好像大家要报税说，你这个人竟然捐这么多东西给某一个机构。好，你只是没有老实讲，你可能你想要得到一个虚名，结果亚拿尼亚他们就被圣灵给惩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神的道显明的时候，不只是对外传福音很有能力，很有很多神迹奇事，就连对内对教会里面也是很有造就的，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个人都不敢犯罪，那所以这个团体就会变得更圣洁，就像亚拿尼亚跟他太太一样。好，那所以一个教会要增长呢，以使徒时代来讲，他们同心合意，很渴慕真理，再来就是他们愿意多多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有时候 祷告祷告可能会觉得可能都没有功效、哦、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哦、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哦、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看一下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八节这附近、哦、就讲到说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害的癫痫、哦、那他爸爸呢就来求这个耶稣的门徒，诶，结果耶稣的门徒竟然治好不了他啦、哦、那后来耶稣在九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就说这类的鬼、哦、非用禁食祷告、哦、总不能出来、哦、也就是说要用禁食祷告的方式把这样的鬼赶出去。那我以前在嘉义教会、哦、然后我们嘉义教会有一段时间也是灵恩很兴旺、哦、就是受洗的人很多、哦、那个时候就是林章伟传道来注目。那其实刚开始嘉义教会有遇到一些信仰就是传福音的瓶颈，就是传福音传福音，然后就是好像很想传福音，但是就是有遇到一些瓶颈。后来这个传道就推动在教会禁食祷告、哦、就说我们要一起祷告，神就会帮助我们把这些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们要做禁食的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三个月就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发生。这个嘉义基督教院的这个院牧部的牧师就打电话来，电话来教会，跟教会说希望我们可以去嘉义基督教院协助他们的福音事工，问我们可不可以。那我们当然很高兴啊，就说可以这样。然后就在职务会提议，大家就很感谢神，就是他们不是没有院牧部哦，就像我在马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院牧部，然后请很多这个就是他们叫关怀师啊，是有领钱的哦，然后就会去每个病房啊，然后去发传单什么之类的。那嘉基他们也是有一个自己的院牧，可是当神动工的时候，诶，他们竟然就打电话来希望这个嘉义教会可以去那边协助他们的布道工作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神动工的时候，其实诶，我们在做这个福音工作就会变得很轻松了。那当然前提就是要一直祷告。我记得嘉义教会那个时候有推动一个，你不知道好像记得，我们会在灵恩布道会的前52天开始祷告。那知道为什么是52天吗？我不太确定记在哪，我不太确定确切的经节是哪一节了，但是就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当时候尼希米要建造这个修建城墙，那尼希米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他就是想要做什么就会赶快去做，然后他会用很多方法就是一直想办法把它做起来。然后应该是按照在这个尼希米记第四章十六节，他说那日我的仆人开始一半做工一半拿墙，然后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要靠祷告，因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靠祷告拿起这个圣灵的宝剑，然后边做工然后边祷告。好，所以我们那个五十二天好像是他们修，应该是修造城墙花了五十二天。对了，这个尼希米记第六章十五节，城墙修完了总共修了五十二天。所以当时嘉义教会会在这个灵恩布道会前的五十二天，其实蛮久的，就是两个月前就会开始推动让大家自由的进食祷告这样子。那我记得我也有参加过几次，反正那个你就自己参加，自己在家里进食祷告。哎，要感谢神，那几次我们办福音常会也是很多人一起来参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就是我们在身体啊各方面可以的状况下，诶，我们可以做一些的这个禁食的祷告。好，那最后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我们在讲我们要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这个怎么好像是自己，就以外教会来看觉得啊，你们这个眷属教会在自己自嗨啦，大家都嘛是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个姐妹叫做黄云莲啦，那她就是在这个目在这个求问这个在求道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很困惑说，诶，我们领受的圣灵真的是跟使徒时代一样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困惑过了。然后呢，诶，有一次他就是神就真的让他应该是在祷告当中，他就去体会到这个使徒时代受圣灵的过程，他就体会到说圣灵就像一阵风一样这样子吹过来。那后来呢他也是还是觉得，诶，我们真的是像使徒教会一样吗？他也是有很多困惑。那后来这次他就又做了另外一个梦，他 他梦见大家在教会里面聚会，但是聚会里面有一半的人就像我们一样穿着现代的服装，那有另外一半的人他们就是穿着这种古代的服装，很像这种罗马时代的服装，虽然他是没有研究过那时候的服装，但是他一看就觉得，对，这些人就是跟我们不一样，是古代的人，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发现说，哦，原来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复兴使徒时代的一个教会啦。好，那另外一个见证呢，是这个陈景荣传道他分享的，他说一样是有一个姐妹，她本来是在外教会聚会，那后来她来真耶稣教会慕道，那她就在两边拉扯，到底是要去外教会还是要来真耶稣教会这样子。好，那后来她有一天睡觉的时候，她就做一个梦，那梦里面呢，她就梦到一个很清晰的声音在跟她讲说，使徒教会是使徒的教会这样子，然后听一次还不够，后来又再讲第二次，也是在跟他讲说使徒的教会这样子。那后来他就醒来之后就开始做一些研究，他就发现说，我们教会真的就是跟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一样的了。好，所以讲了这么多呢，这到底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这个28章啊。使徒行传呢，是从一个楼房开始，从使徒行传开始，他们祷告，然后祈求圣灵，那圣灵与大家同在。那到了使徒行传的最后这里，然后28章，我们看这个28节，然后这个28章28节这里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了。那这里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可以看前面，其实保罗是在讲到说，当时后的犹太人他们是不想要领受的，所以他们关保罗，他们打保罗啊，然后杀害很多信徒，那所以当时候呢，他们不愿意领受，那保罗已经把这些道理已经传给他们了。那这里讲到说，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其实他这个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他这个也必听受，如果看原文，它是一个未来式，也就是说未来传给这些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他这个未来其实就是在讲我们，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个使命，我们去继续来撰写这个使徒行传。就像这里使徒行传28章31节说，放胆讲传讲神国的道，然后并没有人禁止。保罗做这样的事情，那使徒行传似乎就结束了。那今天这个使命也是落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我们都要一起来写这个使徒行传的下集，我们要一起来复兴当时候的使徒教会，然后我们把这样的道理传给更多的外邦人，让他们一起听受，然后一起进入神国的这个救恩。